新的话语，所以呢，我们期待着新的一年有更多的领受，更多的得着。好，下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吧？每天你的恩典都是新的，每天你都让我们稀奇惊讶，是吧？你的恩典，然后每个人的人生你都每一天的生活你都一步步带领，是吧？很快一个星期又过去，是吧？又到我们周末一起来学习你话语的时间，是吧？就求你这个时间我们愿意专心，我们忘记世上的烦恼，把我们的工作生活都放到一边，是吧？让我们专心的静下心来学习你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灵里边得力量、得饱足，让我们更认识耶稣，更认识你的慈爱和信实，是吧？我们感谢你，是吧？就请你圣灵带领我们，教导我们，是吧？使我们所讲的、所听的都合你的心意，是吧？这一段时间，恭恭敬敬交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亲自让我们能够丰富的领受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感谢主。好，我把这个屏幕给大家 share 一下。对，好，大家看到我的屏幕。所以，我们从上星期开始呢，上两个星期以前呢，我们进入了第十三章。我们先把第十三章复习一下第十三章呢是讲了逾越节的事情。逾越节呢是主在最后的晚餐就是主在上十字架以前那个晚上与他的门徒一同吃饭在逾越节上面呢主耶稣做了两件事情在约翰福音呢记载的是门徒洗脚这件事，在其他的三本福音书就是所谓的父类福音，父类福音的意思就是那三本福音书记载的事件。内容呢有很多的类似，就是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本福音书里面呢，在记载的是最后的晚餐设立这个圣餐，主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拿起杯来祝谢了所以最后的晚餐呢主耶稣设立了圣餐，设立了这个洗脚，就是让给门徒们做榜样。所以在最后晚餐呢，主耶稣也预言了一件事情，四本福音书都记载这件事情，就是犹大出卖耶稣这件事情，也预言了彼得三次不认主，所以犹大出卖耶稣呢这件事情呢，是四本福音书都记载的，彼得三次不认主呢，也是四本福音书都记载的，所以可见这两件事情呢是很重要的两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看犹大的他怎么样的那个撒旦魔鬼怎么样把一个出卖耶稣的心放到他的心中，然后耶稣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在人们看来好像最亲密的。与他同吃同住3年半的他朝夕都教导的这样他亲密的门徒，居然用脚踢他，居然出卖他，他最信得过的他的门徒的最核心的门徒就是彼得、约翰、雅各这三个门徒呢，是他更贴心的门徒，居然呢他的大门徒彼得居然三次不认他。所以我们可以来把自己摆到耶稣的位置上，我们来思考。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所以第十三章呢，耶稣讲到了第二节就讲到了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了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那第一节讲到说，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地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爱他们到底，他不管这些门徒多么软弱多么的 啊，失败啊，但是呢，主耶稣的爱呢是永不改变啊。其实记载了这个四本福音书都记载犹大出卖耶稣，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彼得啊三次不认主，预言他三次不认主这件事情。然后四本其中有福音书呢也记载，在路加福音也记载，雅各和约翰啊也在说啊，将来你得国以后，我要坐在你的左右手，我要坐最大的位置。所以他们在看到他们的软弱啊，他们在争权、争这个名，然后呢，这个出用金钱啊出卖耶稣，为了金钱出卖耶稣。彼得啊，一个小女子就能够把让他三次的这样的否认主。所以这样的门徒虽然很软弱，但是耶稣爱他们到底。所以，当耶稣给他们洗脚的时候啊，耶稣就知道啊，他们不都是干净的，因为有一位要出卖我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十三节的啊，13章的19节、18节，耶稣说：“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所以，耶稣拣选12个使徒啊。包括犹大，包括彼得啊，软弱的彼得，也包括啊这个雅各和约翰，他都知道他们的软弱，他知道他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用脚踢我。他讲这句话呢，啊，是指着犹大要出卖耶稣。他为什么啊讲这话呢？第十九节，他的目的是说。耶稣说：“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啊，这个事情什么事情没有成就呢？就是犹大出卖耶稣的事情没有成就，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事情还没有成就，怎么样？我先要先告诉你们，所以耶稣先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啊，等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呢，你们就可以信啊，我是基督，所以耶稣啊。”等于把一个预言讲出来啊，把预言犹大要出卖耶稣啊，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主啊。其实，在福音书里边，耶稣多次的预言他要上十字架，所以当这个事情成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耶稣他是基督，因为他知道还没有发生的事。第20节呢？讲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啊，第二十节大家看到，第13章20节，耶稣接着讲到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所以看到耶稣多么看重他这个12个门徒，他3年半，他费心来教导、来栽培的这12个门徒，对耶稣多么重要啊！可以看到。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那就是这12个门徒。当时耶稣指的就是这12个门徒，就是接待我。所以耶稣把这个12个门徒的位置啊，接待这个门徒、使徒，就是接待耶稣。那接待耶稣呢，就是接待差派耶稣的天父。所以这个12个使徒呢，对耶稣是何等的重要。但是第21节的时候呢，啊，是我们今天的重点。第21节就我先把这21节到30节呢稍微给总结一下，然后我们来阅读，我们朗读一遍。所以第21节呢，耶稣就直接讲出来了，啊，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当耶稣讲出这句话的时候，这些门徒呢，就你看看我看看你。心里都在找是谁呀，是谁呀？不知道是谁啊，他们就是在猜彼此猜忌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彼得呢就看到约翰贴近耶稣坐着，他就认为这个彼得这个约翰呢跟耶稣的关系特别的亲密，所以他就说你说到底是谁？啊，这个约翰呢他就侧身的到耶稣的怀里啊，就贴近他的胸膛。问他主啊是谁呢？主就跟他说了，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 接着呢，耶稣就拿起饼来，蘸了一点饼，给了犹大，西门的儿子犹大。这个犹大吃了以后呢，撒旦就进入他的心。所以开始呢，耶稣讲一句话，有一个人要卖我，引起了门徒们的很多的啊，互相的猜忌呀、啊，分那个猜想啊，是谁呀、啊？是谁呀、啊？不知道。然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接着呢，耶稣又做了一件事，所以说了一句话，做了一件事啊，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拿起饼来，蘸了一点饼，递给了西门儿子犹大。那这时候呢，撒旦就入了他的心。然后耶稣又说了一句话，所以耶稣说用这段圣经，用耶稣说了两句话啊，其实是三句话了。第一句话说有一个人要卖我，最后一句话呢说，哎，你所做的快做吧，跟是对着犹大说的。所以耶稣说第一句话啊，这些门徒不明白；耶稣说最后一句话，这些门徒也不明白，你们都不知道耶稣指的是什么事情，说是所做的快做吧，他们就猜想了。是不是因为犹大管钱，让他去准备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买一点食物啊？还是要是不是拿什么东西要周济穷人呢？哎，他们就完全没有明白耶稣所说的是什么。犹大呢，受了拿单饼以后呢，就立即出去了。那时候是夜里。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段这段圣经。啊，约翰福音第13章21节，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利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犹大带着钱袋，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者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先呢，我先来把这段圣经呢，给他稍微的稍微讲解一下，也比较简单，但是呢我们可以稍微把它再讲解得更清楚一点。然后呢，我会有些问题，我们一起来思考啊。看到这段圣经，神要借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属灵的真理，我们对耶稣有什么认识，我们借着门徒的反应、犹大的反应，我们又学到什么功课啊？好，耶稣说了这话，那是哪些话呢？就是上面的这些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而且呢，说我跟你们讲这些事情呢，是将来还没有，现在还没有成就，将来成就的时候，你们可以知道我所讲的是事实，是真的，你们可以相信我是基督。所以耶稣说了这话，但是他心里呢还是忧愁。他为什么忧愁呢？他的忧愁是他这么看重的门徒。这些门徒就是耶稣要差遣到世界上来为他继续的把福音传到地极的这些门徒呢居然是这么软弱这个犹大为了利益金钱而就把这个耶稣出卖彼得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自己不要被牵扯、被牵连、被跟耶稣要划清界限三次不认否认主。耶稣心里忧愁，接着呢，他就明说，他就直接的讲了。开始在上面呢，是说有人用了圣经，这节圣经是诗篇41篇第9节，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所以耶稣这样的没有直接的说，但是耶稣呢，心就他 说了这话以后，心里忧愁啊，忧愁了以后，他就直接的讲出来了。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啊，耶稣一讲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呢，这个实实在中文翻成实实在在，那这个原文呢就是阿门阿门啊，他用两个阿门啊，就是说很重要很重要的，他说这是确确实实的很重要的话，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所以在你们中间啊，你们这个我所拣选的12个使徒中间，居然有一个人是要出卖我的，哇！当耶稣讲出这句话的时候，这些门徒呢，哇，真的是无比的惊讶啊！他们就开始彼此对看啊。什么叫彼此对看呢？就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哎，那个眼神里就透露着啊，是我吗？是你吗？啊？是这个人吗？是那个人吗？就开始心里嘀咕啊，猜，但是呢，猜不透所说的耶稣所指的这个人是谁。这时候呢，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啊，这个人就是约翰，就是写约翰福音的这个老约翰啊，是耶稣一个很最喜悦的一个门徒啊，他跟耶稣的关系真的是很好。他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啊，这个字呢啊。就是跟耶稣最亲近的，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你们可以翻出来。所以，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也是这个字啊，就是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就是讲第十八节讲到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啊，十八节，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这个父怀里的这个字，跟这个啊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是一个字啊，所以耶稣跟天父的关系是这样的挨近的关系，是在他边上啊 ，on God's side, on the Father's side， 所以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这个使徒约翰呢？跟耶稣的关系也是 on Jesus side， 就是在耶稣身边的啊，也是在耶稣的怀里的啊，所以耶稣是在父怀里啊，这个门徒使徒呢是耶稣所爱的啊，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好，西门彼得呢，哎，就点头，一边点头一边用话来对他说，对这个啊约翰说。就是耶稣所爱这个门徒说，哎，说我们猜了半天猜不出来是谁，你告诉我们主指的是谁说的。哎，他为什么这么就是，哎，他可能说，哎，你跟耶稣啊挨得这么近，哎，你来讲到底是谁。所以那门徒呢，哎，就顺势啊，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个这个一个字重复很多遍，就是谁啊？所以有一个人要卖我了，然后这个是谁这个问题就开始提出来了，哎，说彼此开始啊猜忌，然后呢，这个彼得问这个约翰啊，说你说是谁？然后呢，接着约翰呢就问耶稣是谁？那耶稣呢就告诉。耶稣没有直接告诉啊是谁，耶稣一会儿我们来讨论一下为什么耶稣没有直接讲啊，就是这个家里人犹大，西门的儿子犹大，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呢讲了一句话，然后呢用了一个动作来告诉是谁，所以耶稣讲呢，我要站一耶稣。就是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啊，所以呢耶稣呢接着就做了这个动作，蘸了一点饼递给了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啊，当他接过这个饼吃了以后啊，撒旦就入了他的心。所以这个什么叫撒旦入了他的心呢？就是撒旦就把这个出卖耶稣这个心呢啊，就哎进入了，就这个念头就跑到他心里面来了。 人的这个念头，以为人是自己，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有些想法，但实际上是，一个念头，好像从外边来的，从撒旦魔鬼就把一个念头放到了他的心里。好，然后耶稣呢就对这个他，就是对犹大说了这句话了，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就耶稣在这里所指的是你所做的啊，就是一定是出卖耶稣这件事情。就是你要做的，你快去做吧，啊，所以好像在催促他，让他去做这件啊这件事情。那第28节呢？同席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句话。所以同席的人就是这些所有的门徒，那包括没有一个人知道，那就一定包括这个约翰。这个约翰呢，也不知道。耶稣为什么对他讲这句话？所以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耶稣讲这句话说：“你所做的就是你要出卖我这件事情，你快去出卖我吧！”他们谁也想不到耶稣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他们就开始猜了啊，用人的办法去猜啊。有人呢想啊，犹大是管钱的，他是。这个12个使徒加上耶稣13个人，哎，他们的生活的这个金钱的一个叫管理账目的管理钱财的，带着钱袋。但是犹大呢是一个贪爱钱财的人，在其他的福音书讲到，犹大呢常常的把这个钱财取出来啊自己啊私啊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为自己使用。就因为有人因为犹大是带着钱囊的。啊，就所以呢，就猜想呢，顺理成章的猜想，耶稣是这个意思呢，让他去做什么事儿呢？哎，又是逾越节啊，那可能是去买过节所用的一些东西啊，或者是呢，哎，叫他拿些钱财来周济穷人，所以他们呢就很快的就想歪了啊，他们的思路一下就跟耶稣所想的、所要讲的事情呢，完全的啊没有在一个频道上。好，第30节，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啊，所以那时候是在晚上了啊。好，那我们来思考一些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我今天呢，我们换一种方式来查经。我希望大家尽量的能够来回答一些问题，我们通过一些问题呢，来激发我们的思考。第一个问题说，耶稣为什么要突然讲到这句话，告诉这些门徒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其实看上面耶稣已经讲了，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而且事情还没有成就，我先要告诉你们啊，这件事还没发生呢，怎么踢我啊，怎么样害我，我还没有讲。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我先要告诉你们，到叫你们事情成就了，当你们后来发现，哇，事情果然是按照耶稣所说的成就了，你们就信啊，我是基督，因为我能够知道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好，那第一个问题呢，大家来思考一下，耶稣为什么，上来就直接讲了，就心里忧愁以后就明说了，不再那个上面是隐含着说。这次呢是直接的说，啊，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啊，耶稣为什么这样讲呢？你们大家可以发表一些。今天我的计算机这个屏幕坏了，我看不到你们的这个。对，大家可以，这样，我把它放在那儿。
牧师，
哎，
因为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谁会出卖耶稣，所以那耶稣早都知道了，因为他是神啊，所有的事情都逃不过他。然后他先把这件事说出来，然后最后也就印证了。
所以耶稣开始是没有明说的，开始是引用了一节圣经。说同我吃饭的人要用脚踢我啊！耶稣就隐含的这样讲，然后呢， 接着耶稣讲，我要告诉你原因是将来，哎，事情成就了，你们就知道，你们就相信。那后来为什么要又明说了呢？我先忧愁，他很忧愁，然后接着就说，干脆我直接告诉你们吧，我直接讲吧，什么叫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用脚踢我这句话就是说要出卖我。
哎，牧师，我是石俊呢。
好，你好。
我跟张亮，我们都是真觉得是这句话是真，是对的。犹大讲。
你说哪句话？同我吃，同我吃
饭。是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而且心里忧愁，因为他觉得这很，就是人的这个罪可以，导致一个人能够去卖主，他很忧愁，所以这句话其实是。从一个角度是怜悯这个犹大，希望他能够悔改，是其实是针对他讲。我是觉得
你觉得这句话是只针对犹大？
对。
好，那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我有点不同意见啊。那意思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中间，所以耶稣这句话是指的跟所有的门徒讲的，十二个使徒讲的，是不是？从长远。
他讲是对的人讲，就是告诉他们，他们的信心其实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大。就顺着这个主题就讲到后面，西门彼得就出来就说：“哎，就也告诉他有什么样的结局，或者是将来。”
你说西门彼得？
牧师，
对不起啊，好。
牧师，那个牧师你先讲。
对的，我没听见最后那个实际最后一句话，其实那 cut 掉了，那个可能网络有问题。实际你最后什么？西门彼得怎么样？
我就说这里面的，因为具体，因为这个圣经没有讲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讲，然后只是去体会。就是你刚才讲到这个心理忧愁，那忧愁，我觉得这里有很多原因在里面。
是，
当然是犹大要卖他，这是一个非常忧愁，就像诗篇里面讲说。和我同一个桌子的人踢我，那当时那个大卫当时也是，因为他的那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啊，实际上是最后出卖他了。那这里面就是培养的很类似，因为耶稣呼召犹大起来跟他三年，也是一个很亲的一个。那从另外一个角度，犹大是卖主了，但是西门彼得其他门徒其实也是会离弃他而去。所以他这个忧愁是我就夹的这个成分在里头了，当然从一个角度，所以他在讲这句话明明的告诉是在告诉我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那他们门徒十二个门徒有一个人卖他，那其他的门徒也是一样嘛，就是信心不足了。
所以你们中间啊，就是你们，他们觉得他们是被拣选的啊，被耶稣看中的啊，是一个特殊的啊，将来要跟耶稣一同做王的啊，那个耶稣要得了国哇，他们要坐在右边左边啊，都能够有一个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了。这些人呢，他们做梦没有想到耶稣会说啊，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啊，所以这句话呢，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意想不到的话啊。小林你要说吗？
对，这个我们因为是查经嘛，对吧，我觉得这种方式很好，我们大家都讨论，因为我们也我对特别是对我们对我来讲很多还不是很清楚的地方，所以说我想讨论呢，也就是抛出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分享，我觉得这种方式很好，这样就大家也不会觉得疲倦。对，然后呢，也就是说这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对吧，就是耶稣他沾一点饼给谁，那个他耶稣就沾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这下面一句话，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这个意思就是他没有吃之前撒旦是没有在他心里面的，我的理解是这样，我觉得是大白话了，很清楚了。也就是说耶稣心里忧愁，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这我觉得哈，我现在来看，我这是我的意想了，也就是说耶稣是因为这是预定的事情，这个事情必然要发生的， 那么他们中间到底是不管是谁，耶稣都为他难过，因为他要承担这个骂名。对，也就是说现在 happen 的他就是给犹大吃了，如果他要是给约翰吃了，那么可能就是约翰就是犹大这个角色。但是这个我现在这个是我这个、啊、这个意想是很
对
啊，这个意想是很这个给大家一般的讲法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大家都恨犹大，因为他是叛徒，对不对？但是你看这一句话是耶稣给了他吃了之后，撒旦就进入了他心，而且耶稣就说你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吧，然后犹大就离开了。对，我就抛出这样一个问题、
嗯、好，这个问题也很重要的，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十三章第二节，大家拿开拿圣经，第十三章第二节说撒旦将出卖耶稣的心放到了犹大的心里面，对吧？
嗯，
所以这个犹大要出卖耶稣啊啊，表面上看好像说，哎，这有一个先后次序啊，哎，耶稣给他饼，然后撒旦就进入他心啊，实质上是他已经有了一个要出卖耶稣的心，然后呢，只是这个耶稣这个行动呢，哎，把他表明出来了，把他这个心中的东西呢，给他表达出来了。啊，所以不是耶稣他让这个犹大啊有了出卖他的心，而是他本身他就是有罪，他就是要有一个邪恶的心，啊，这个很重要的啊。神不邪恶不是从神来的啊，我们这个一定要。但是圣经中呢有很多的时候，其实我很想讲这段圣经，如果你们大家还有时间有那个脑袋可以想的话，你可以看这段圣经啊，我给大家发一下。就是罗马书第七章讲到律法和罪的问题啊，就刚才讲到这个刚才小林问的问题，因为本来我不想讲这个问题了，但是因为小林问出来我就把它稍微讲一下。律法和罪啊，所以到底律法是好的是圣洁的啊，这个是不能够怀疑的啊。但是呢这又有一个感觉呢，在这里有感觉说，哎，好像由于律法一说不可起贪心，然后呢，哎，这个贪心就开始在我心中发动。如果没有这个律法呢，好像我也没有什么，不知道什么叫贪心。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这孩子啊，你要不说不要碰这个东西，他也想不起来碰这个东西。但是你父母一说不要碰这个东西，哇，这个孩子他想方设法他要去碰这个东西。所以好像说，由于你说不要碰这个东西，这个命令使他呢，哎，开始就要做这件事情了。表面上看是这样的，对不对？表面上看说，哎，我要不说这件事呢，他肯定也不会做这件事，因为他想不起来做这件事。由于你说了，哎，他就要做这件事，好像是因为你说了以后，他在做这件事情啊，碰这东西，把这个杯子打翻了啊，哎，犯了个错误啊，好像是表面上看说，由于你说不让我碰，那我就得碰。啊，所以你由于你说让我碰，不让我碰，所以我碰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好像是由于你的这个律法、你的命令啊，使我产生这个错误。那实际上不是的，命令是好的啊。那为什么说在表面上看，哎，这个我一说他就要碰呢？就更证明人的心就是要违背，就是要悖逆啊。如果没有律法呢，这个悖逆呢表达不出来，是隐藏的。但是呢，有了律法一来，有一个命令一来，哎，这人呢就是要来违背，就是要逆着你来做，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律法是好的啊，但是呢，人心的罪呢已经在那里了，只不过律法把人的罪呢给他表达出来了。所以这段圣经，
牧师，
以后有机会再讲这段圣经，这段圣经很有意思。
对对对，这个问题，很深，意思会很厉害，
太深了一点，
讲不清楚。对对对，
不要讲这个事情。
对这个牧师啊，你刚才你说在这个发生这个事情之前，犹大已经有出卖耶稣的心了。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你说的在哪个地方呢？在哪一个经典？
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四节。
六章六十七、六十四节，
我们先看约翰那个十三章第二节是比较好的，十三章第二节。
对，这就是再一次提醒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不能够 断章取义，
对对，
对不对？因为断章取义很容易出现，
容易出问题。
如果是我只读那一段的话，好像很清楚，就你那样理解好像也可以，对吧？但是如果说对你刚才讲的这个，我看一看，《约翰福音》十三章，
十三章第二节，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心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的心里了。
哦 ，OK。对，这里很重要。
而且在第六章六十四节也讲到，我在这儿有的，我给你们看一下，在这儿，哎，我来给你们看一下，绘图啊，对不起啊，今天那笔找不到了，绘图就是这个啊，哎，我那个笔哪去了？这是好。六章六十四节就是这个，看到了吗？红画了红框，这个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这个谁要卖他就指的犹大。
OK，
所以耶稣从起头啊，从最开始他还没有拣选这个门徒以前，他就已经知道啊，将来谁会不信他，谁要卖他。因为六章六十四节是讲了很多的门徒因着耶稣讲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就离开他了，就走了啊。所以这个正好六十四节就总结那个这个事情呢，哎，就是说从起头就知道谁是不信他的，谁要卖他的。好，我这个刚才那个问题，小林的问题比较复杂，我不是想讲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还是回到说耶稣他为什么要告诉这些门徒啊？刚才讲心里忧愁啊，我想有很多原因了，我们这里没有讲具体他忧愁什么，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当耶稣讲到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这些门徒 不以为就是就没听进去，或者 没听懂，所以耶稣呢就哎呀，然后又讲到说你们这些门徒使徒是因为我差遣的，对我很重要啊，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呀，所以他就心里忧愁，干脆说，干脆我就明着跟你说吧，啊，不要用这个圣经来隐喻着跟你说了，所以呢就说了啊，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啊，所以当耶稣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呢，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大家能够，因为他直接有些圣经呢，我们读圣经的有些圣经没有讲出来的。这样的话呢给我们一点的空间呢，我们可以稍微的按照常理稍微的有一些想象啊，但是呢想象呢一定要符合其他的圣经，不能够自己瞎想。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耶稣他心里忧愁，讲了上面的话，然后呢最后呢又忧愁，然后就干脆明着说了啊，就直接讲了啊，不去用这个啊隐喻的方式来讲，用引用圣经这种方式来讲了。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啊，你们先想这个事情，那我再问下面一个问题啊。当这耶稣讲这句话以后，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门徒的反应就是说，马上就讲是谁？哎呀，是我吗？是你吗？是他吗？是反十二个人，大家你看看我看看你，就开始就说，哎呀，这句话是指的谁呀？哇，这个要卖耶稣是？另外，我先讲一下什么叫做卖耶稣啊，卖我了。卖的意思就是说，哎，我更看重另外一个东西，我愿意呢把你给放弃啊。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放弃，就是啊，这个圣经中讲到说，人若跟随我，就要舍己啊。这个舍己这个词和这个卖这个字呢，在原文是一个字了，就是放弃的意思了。哎，就是把耶稣放弃了，然后呢，为了得到另外一个。钱也好啊，地位也好啊，名利也好啊，或者是哎，这是这个，就是叫出卖耶稣啊，就是把耶稣不看重他，把认为他的价值没有我看重那个东西价值更大。好，然后这些门徒呢就猜不透，他们怎么想不透是谁？他们为什么想不透是谁呢？大家想想。 我这些问题大家就可以、哎、随便就是你们猜想一下，他们为什么猜不透啊？因为他们都觉得，哎，我们都挺好啊，我们十二个人没有什么问题啊，
不是
啊，我们都是跟随你的、啊
对对对，
怎么能出卖你呢？我们没有人出卖你。
对，牧师，谢谢。对，牧师，你有这些问题都很好，但是你给问了我们问题之后，还是给我们一点时间考虑，
还是有点想象，
对，
想一个方向。
对，也就是说，至少给我们几秒钟回答吧，你不要急急忙忙就给答案给了，我们就没有机会了，对吧？
我给你点时间回答。
对对对。
对,
对,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对，问了我问题之后呢，这个如果说没有回答，是表示也许是表示大家都积极的思考呢。
好的，好好好，对，所以这个门徒呢就猜不透，猜不透原因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哦。所以刚才回答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你们想的，耶稣为什么要告诉他？其实这个答案已经在这里了，就是这个很重要的。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怎么样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这是耶稣的一个本，他所有做的一些事情都是这样做的，这是他的一个模式、啊、所以耶稣几次告诉他们我要从死里复活、啊哎、开始就请洁净圣殿，然后跟说你们要拆毁这殿，我三天要把它重新建立起来、啊、当事情成就的时候，门徒想起、哦、耶稣这句话就对上号了，哇，就开始信耶稣。好，那我们下面继续啊。
牧师，我回答第二个问题。
好，门徒为什么，
你牧师你还是没给我们时间，你总是急急忙忙后面讲。
对，
我们大家都听你讲，都如果听的时间久了，就我们就 turn off 了，我们就关闭了，就听不进去了，
就不思考了。对对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是觉得真是要问问题，我真是要给我们大家时间思考和讨论。
好，好，你来。
对，我说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大家都猜不透呢？我的理解就是因为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他们这个不知道这个人背后他到底是怎么的想的，他到底信不信，是真心还是假心，有心有多少，这个人、嗯、我们人都没有那个智慧和能力了，所以说我们人、嗯、我们知道的更多的是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去加给人家，因为我们看不明白。我想他的这几个门徒他们虽然天天跟耶稣在一块，但是他们也不知道到底是耶稣是指的是谁，这是我的理解了。
这个小林这个回答比我的回答更好，更符合圣经，因为神看人看人心，人看人看外表，只能看他外表，所以这些门徒呢，他们之间都是看外表看不出来，但是耶稣呢知道谁啊。谢谢小林，嗯 ，very very good answer 啊。好，所以大家一起来，其实我们查经呢是圣灵借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回答分享。来把真理告诉我们，那是最最理想的，这是一个查经的一个目的，就是每个人都你有感动你就分享出来啊！大家不要说哎呀我讲错了我讲对了，圣灵都会带领我们一起来寻找真理。好，这个时候呢啊，这个门徒那西门彼得呢就哎，西门彼得为什么专门对他这么有信心呢？说你告诉我们主指着谁说的啊？所以西门彼得当时为什么对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讲这句话，他们其他都是你看我看你，然后你猜啊或者是眼神啊，但是对这个约翰啊，就是主耶稣所爱的这个门徒是约翰了、啊、就直接说你告诉我们主指着谁说的啊。所以他认为这个约翰跟耶稣的关系不一般。
啊，牧师，我是陈凯。好、啊、像这个问题比较好回答，因为那个你看，约翰是有一个约翰，他直接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就是说，可能他就是说跟耶稣说悄悄话了呗，这个意思。所以彼得就直接问他，
彼得就说：“好，那你把那个耶稣给你讲的话，给我们都告诉我们，不要跟耶稣按私下里讲悄悄话。”嗯。好，很好的，我们就来继续好啊。所以门徒呢，其实啊，那我们继续看，那门徒就啊，所以那门徒知道不知道？这约翰也不知道，但是约翰呢，他有一个好，他有一个做对的一件事情，他就问去求问神了。所以这些门徒啊，猜不透啊，他们就 没有去问神，只是自己在那猜啊想啊，所以他们犯了一个错误。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耶稣所爱的约翰呢，哎，他就哎是这个是直接问耶稣，主啊是谁呢？啊，所以你看这个谁字很多很多啊，这么多谁字啊，都是要找出那个人来。那么他们的目的就是说，哎，我一定要把这个人找出来。既然耶稣说了有一个人，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我们十二个人，我一定要把这个人找出来。那耶稣呢就回答说啊，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又有这个字谁字。那我有一个问题了，那耶稣为什么不直接说就是犹大？为什么啊先得说一句话，然后呢还得做一个动作，然后这个动作呢来指向的是这个犹大？大家想一想，这个好麻烦呢，那就直接说就是犹大不就完了吗？直来直去，甚至一开始就不要说了，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你不用直接讲，你们中间你犹大就要卖我，这样直接讲就不需要他们猜来猜去了，也不要问来问去了，然后还搞得这个约翰还得问，然后耶稣呢又没直接回，又不直接回答，还说哎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啊。他说他这个他做了一大堆动作干什么嘛，为什么不直接就直接讲出来就完了嘛。
我觉得那个耶稣如果是直接说出哎犹大要出卖我，那么其他的十一个门徒都会指责那个犹大，因为他们对门徒对耶稣是很忠心的，应该是这么想的。所以呢就是居然在他们中间会有个人出卖的，那他们肯定是很不高兴的，都会指责他的。那么也许就会影响犹大，哎呀我不好意思去卖犹大卖主了，会不会有这样子？
对，
但是最后那个耶稣还是跟他没有说明是谁，直接说明是谁，就是对于就是叫那个犹大去你做你所做的快去做吧，因为主也知道只有这件事也就成就了他的救赎大功。
大家可以再继续思考这个问题啊。
牧师，我想回答一下。
好，你好，那个叶生。
哦，我是认为他不想放弃犹大卖他的这个什么，他想给他悔改
机会。
对。
阿
门。
很好，这个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就是说这样的话呢，圣灵就会带着我们，在不同的角度，就可以找到这个真理，这个很好。对，谢谢叶生。
实际上他用这个饼就是蘸饼给他，实际上好像是当时说是耶稣给，因为这是逾越节嘛，蘸饼对是代表了一种爱了，就是还是向他展示了他的爱，希望他有悔改之心，给他机会。
大家觉得约生这样的回答，你们可以发表一点你们的啊，对叶生刚才这样的一个见解，你们。
不是，我想了一下，就是前面有段经文是，耶稣爱世人嘛，他是罪人还是爱他？希望他能悔改。前面说他敬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虽然那个犹大他是要他是个罪人，也是他的门徒。但是他心里还是爱他，希望他能够悔改，是不是？不知道对不对？
对，所以这个一芬阿姨，音响阿姨跟这个月生啊，大概要一个方向。对，这个大家觉得他们两个人这样讲，你们有什么评论吗？或者是很好，其实你们这很多讲法我都是我没想到的。
那牧师，我想问一下，如果他悔改了，那么？耶稣基督就不会上十字架了，那个救赎大功就没有了。
那对啊，这个也是没问题了。很好，大家都可以讨论。我们圣经讨论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明白。
牧师，我是永成，我非常非常同意叶生，而且是一个蛮新的一个
蛮新的
观点，我觉得非常好哈，这个是查经的好处。 那如果他真的悔改了，我相信神有其他办法，耶稣还是会上十字架。
你们，嗯，
是的，我也赞成永成的想法，我也赞成玉生永成的想法，我都赞成。
嗯
嗯，
谢谢我，对我也来谈一谈我的想法吧。对，我是觉得这个也许这就是耶稣他当时的注视的这个方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深意。那么这是我的分享了。他当时就 happen to be like that， 当时就这样发生了。他就说他就是这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我们不需要去过度的解读。这是我的观点。
好。
我有一个那个，我当然不是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另外别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犹大为什么出卖耶稣，这是一个奥秘。因为按照常理来说，他跟了那么三年，他也不恨他，他就为了三十个块钱把他卖掉，我觉得我们是做不到的，一般人是做不了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奥秘，他为什么会出卖他。
这个有很多的解释了，我可以有一种解释听起来其实很合理的。有一个解释呢，实际上我们说犹大出卖耶稣，犹大很坏呀，这三十块钱就把那主给卖了。其实有一个解释呢是比较合理的，我看看我给大家解释，你们听一听看啊。这没有圣经直接的根据，但是根据有一些间接的根据，就是犹大当时他们整个十二个人都跟随耶稣，他们基本的目的就是要让耶稣当一个 political 的一个 leader， 能够打败这个罗马帝国，让他们能够复国，能够啊复兴以色列的国，哎，让耶稣当王啊，他们呢就跟耶稣呢一起做王，起码做大臣呐、啊，做，哎，这是他们基本的想法啊，这个就又是有根据的，圣经根据的，所以当他们一直跟随耶稣啊，跟随这么多三年半，还看不到耶稣有造反的意思的时候呢？哎，有一个解释呢，说犹大呢就说，哎，我呢就逼他来跟这个罗马帝国来交战，我把他出卖了，我把他直接，那他当他被面对被审判被定罪的时候，他一定会用他的能力，因为他犹大知道耶稣的能力啊，死人复活呀，这个医病啊，他都三年半的时间他看了多少神迹啊，所以呢他就说，哎，我呢又收了钱了，我又能成就一件啊，哎，能让耶稣逼着他不得不去跟罗马帝国征战啊，他肯定得胜啊，又能得胜了，我们也得了钱了，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因为犹大这个人呢很会算计的，你看当年玛利亚啊把那香膏打碎了，他就马上说，哎呀，这个不值啊，这个卖钱能够周济穷人呐、啊，你这真不真浪费嘛，哎，就是有这样一个解释了。
我觉得你这个解释在我听来比较合理，但是
这个只是一个解释了，这个
对，这是一种解释、
嗯、对。好，
牧师，如果这样的解释的话，第十八节就说不通啊。
第十八节什么？对不起啊，十八节就是说他是不干净的是吧？
第一对，不干净也是，第二就是说从我吃饭的用脚踢我，
对，
那就不叫踢了，怎么是踢他呢？
但是他的后果还是伤到了耶稣，因为最后结局，当犹大后来他看到，居然耶稣没有就是顺服的，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去打仗，所以他很懊恼，他觉得，哎呀，我怎么流了无辜人血的罪了，我怎么就变成这样了，所以他自己就懊恼了，所以他的结果，他虽然他的动机，我们只刚才解释只是他解释他的动机了，动机的话我们圣经没有讲，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他的结局是耶稣最后上了十字架。那结局是用脚踢他了，对吧？
哎，牧师老师，
那耶稣干嘛忧愁呢？
啊，牧师啊，我
大家都可以
说一句话，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是啊、你的这个解释我也看过了，就是
对，有这样解释，这不是我的解释，是很多。
但我觉得圣经里面讲了，就是说犹大是一个贼，而且他不停在那个钱袋里面拿钱。他就是在预言中说，人家就是他为了钱卖的，所以我觉得他还是贪心的，最
是贪心的，对的，
最要是贪心的。
你去好好下点言语，还没，我本来这个目的，
我还是停留在我觉得他就是贪心，
应该按照圣经，他是贪心的， 他是为了钱而出卖耶稣的，这个是不能够改变的。对，
不是我的问题，他只有30块钱，那贪心，这个30块钱也太不值钱了。那还多一点价钱的话，贪心的话，
贪心的人可以为1块钱啊。你
哎，对了，
先知书里面
这个。
对，那个描述的一个很形象，他说别人头发上的尘土他都要贪婪。
对，刚才那个牧师的那种解释的那种，那个不是牧师的解释，牧师自己话不是他的解释，但是就是说我说这种说法也就是说也是一种解释呢，我觉得也不是说就一点的道理没有，因为如果说要从贪心来讲的话，如果耶稣做了王了，他就是大功了，大功臣了，那这个贪心呢就更大的满足了，是吧？如果从贪心这个角度来讲，另外一个方面呢，我看到的就是我是觉得犹大呢，他就是用自己的聪明啊，用自己的这个也可以说算计呢，总是想谋取最大的利益，对吧？结果呢结果吃了一些反了。对，
我觉得那个耶稣他心里忧愁，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人的犯罪，人的本性难移啊，他知道这个犹大是不可能改变，真的。
对，我同意方阿姨的这种理解，这种解释。
我们还是回到月生那个想那个，对，我觉得那个解释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解释啊。我们首先那个解释大家有一个问题说，那耶稣怎么上十字架呢？神要做成，他一定会做成的。我好像在罗马书里有这样一句话，说。因为人的不信，因为以色列人不相信啊，神都他的旨意都要成就啊，因为神拣选以色列民族，让他来成为这个耶稣生出来，然后成为整个人类的全人类的祝福。但是呢，因着他们的悖逆，反而呢救恩临到了外邦人。那圣那块有一句话说，更何况他们的顺服呢，岂不更要成就神的旨意吗？就是人的不信。连人的这种悖逆出卖都能成就神的旨意，那神人的顺服岂不更能成就神的旨意吗？所以我们不要说啊，犹大如果不出卖耶稣，那神的这救恩就成就不了了，这个不需要去想的是，我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我是同意月生的解释，那个解释真的是很好，就是说神永远是在爱我们，他永远愿意让犹大悔改，他不会说我就是 让他去沉沦的，但是他自己选择是沉沦，那是真的是不是神的心意。好，那么接下来还有很多问题，我们今天时间还是要抓紧一点啊。好，所以当耶稣这样的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以后，然后犹大呢就有一些变化了，犹大一些变化呢是他心里的变化，是别外人看不出来的。你这些撒旦进入他的心，是他的心。
不是你刚才说那段经文在罗马书哪一章？
在罗马书，我好像是在第9章，不是在第10几章，我找到我发给你们，就是那有专门有一些章，就是说是一个野橄榄要砍下来然后这个因着我实在一时半会找不到，我完一会儿完了以后我截图给大家找一下。好，那我们回到这个圣经，我们再有一个问题，我再问大家一下。好，所以我们要读这个故事呢，我们要再回到一个整体，我们从这个故事中要学到什么，从门徒的反应要学到什么，从这个犹大的反应要学到什么，然后对耶稣有什么进一步的认识。我们在这讨论这些问题，我们要对这三个事情呢，我们要首先我们对耶稣是不是有更深的认识了，然后呢借着门徒的反应，借着犹大的反应，我们可以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学到啊。这是我们的好，那我下面一个问题说，当耶稣给犹大吃饼了以后，这些门徒是否已经清楚了耶稣刚才说要卖他的那个人就是指的犹大？这些门徒是知道了吗还是不知道呢？就是耶稣那现在这句话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疑点，就是一个地方 耶稣是只跟悄悄的跟那个约翰说呢，还是大声音的跟所有的人说了？啊，这个
对我刚才就想提这个问题，
没有讲解这个事情。
哎，牧师，我刚才就在想这个问题。
对，
因为耶稣不是说了吗？我要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那么应该大家都知道了。他给他给犹大了，那么就知道哦，那个人就是犹大。但是后来最后怎么后面又是说
还不知道、
他们都不知道，对吧？
对。
那么刚才我们俩也在讨论这个，后来说杨明的意思说，他这个话讲大概只有约翰听见，是不是这样？
对，悄悄跟他讲的。
靠着他的胸膛吗？那么就跟他问他主啊是谁啊，然后他就回答他，他就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就是谁，他蘸了一点饼给他。那么约翰听到了，但是是不是其他人都没有听到？是不是这样的意思？我就是对这句我也有
这个大家。
耶稣回答说，他是回答谁呢？回答给约翰，而不是回答很多人。主要是谁呀、那么这个话也就是耶稣听到了。不见得是任何人
听到，
主啊，
约翰听到了，
是谁呀、
啊？主要是谁？哎，
是这个耶稣听了。然后耶稣回答说，他耶稣实际上是耶稣对约翰回答，回答约翰说，
我
蘸
点饼，
我
蘸
给
谁？
所以那么这个约翰知道了，那么再下来了，他说这个耶稣说的这些话呢，只有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是为什么他说这些话。所谓没有是约翰说的，没有除了我约翰之外，我这样理解，是其他的人都不知道的。所以那么刚才月神讲的是有一个但耶稣是个就是爱了，他希望他一切人，但是耶稣也有预定预知的这个能力，所以他尽管是他有这样的愿望，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得救，但是选择权还在，而且他事先已经预知了，就预知了他会，他绝对是会背叛的。他如果不背叛的话，当然要那因为这个文士们，这是一切的那犹太人都是想尽一切办法，就不怕的，就好像除了犹大来指示了他就靠耶稣，就靠耶稣来把他。也不是点的意思，耶稣不是靠犹大，他想尽一办法都可以，这么有名的人还是抓个这么有名的人，也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我想也是这样想。
嗯哼，
好
的，
我想问牧师啊，
好，你说
犹大为什么要出卖耶稣？
犹大为什么要出卖耶稣？
对，我想知道。
犹大出卖耶稣的意思就是他贪爱钱财，
他爱钱财为什么不从另外的地方去爱呢？为什么要出卖耶稣呢？不，他爱钱财就多方面可以赚呢，可以拿到钱呢。
就是这很好的，
李老师，
他为什么？
李老师，我想
直接偷了钱就完了啊？
对，我想分享一下严老师，我的理解是。我的理解是，这个犹大后来他已经不信耶稣了，他已经不相信耶稣了，所以说呢，也许他甚至走到了反面，因为经文有讲了，他已经有这个心了，他不，也就是他不愿意跟随耶稣，而且我想他也很可能，因为他不信耶稣，所以也不想更多的人信耶稣，因为他已经不认同耶稣，或许他心里已经反对耶稣，认为耶稣是骗子都有可能了。所以说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这个就是三十块钱，也许不给他钱，可能他也许他有可能就出卖他，
对，
因为他不信他了，他没有那种，这个是最关键的，这是我的理解。
对，大家看到这句话，撒旦入了人的心，所以当撒旦入了我们的心的时候呢，我们心思意念呢已经由不得我们自己了，我们实际上真的是我们人的以为我可以自己决定我想什么我做什么我不做什么，当撒旦入了我们心，我们是鬼迷心窍，中国叫鬼迷心窍，当鬼迷心窍的人呢，你后来你想，哎，我当时怎么这么傻，做这么一件傻事呢，就是我人生中有很多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是当时我怎么会被骗成这样，而说这个傻事根本不 make sense， 但是当时呢就是鬼迷心窍，你觉得一切事情都 make sense， 撒旦呢他欺骗我们，让我们鬼迷了心窍。好，
牧师，我是友军，我一直有一个问题，还要回到前面一个问题。嗯，我不明白，像耶稣那个时候，所有人都知道他，为什么还需要犹大去出卖？
哦，对，
这个出卖他是，他是怎么个出卖？他不是当时就说，好像就说他指一下是谁，哪就给罗马政府就说犹大去。对一个记号，那就罗马政府的人就知道，哦，这个是耶稣。
是
这个意思是我困惑的一个问题。那耶稣那么有名，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还要他去点一下这个记号？
啊，那个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简单回答你，就是当时耶稣他跟门徒在哪儿，罗马人是不知道的。那等于犹大呢，带着罗马兵丁来找到耶稣啊。使他们能够直接抓到耶稣，就是用一个亲嘴的记号啊。当时在黑暗中，大家也看不清楚谁是谁啊，他就专门就用一个亲嘴的记号呢，来指向啊，这个就是耶稣。所以啊，亲嘴
是一个
关系，但是最亲密的关系呢，被人啊用来出卖耶稣啊。谢谢，对不起，时间啊，你说。
对，我刚查过这个，就是。其实是工会了，工会的人先把他抓了，并不是罗马人。嗯、
不是罗马，工会的
人。不是罗马人。那工会的人因为在光众之下的话，因为有百姓都拥护。
不敢的，对。
所以他们是不敢的。所以唯一的就是他的门徒知道什么时候他是私下的。
嗯、
所以他就找到了这个犹大。那犹大就一拍，然后就说我收了钱，这个钱其实已经早就收了，他就找机会了。那这个就是这个时候就是机会来了，然后就是大胆就入了他的心，其实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犹大已经定了心思要出卖出去。
可以看一下，可以看一下《路加福音》啊，
对，《
路加福音》22章第一节，第一节到第六节吧，这边稍微叙述了一下。
先生给我们读一下可以吗？嗯。
22章，路加福音22章第一节，除酵节又名逾越节近了，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样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他们惧怕百姓。这就刚才时君说的了。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12个门徒里的一个，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
嗯，对，这个就回答了刚才时君讲的啊，这就是时君讲的，他要在黑暗中，因为在众人都在的时候，那些人是他们也不敢抓耶稣，因为他们怕这众人来打他们的，啊，来造反，所以他是就在黑暗中，在暗地里头来抓。好，这个问题好，我们现在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今天的主要问题，我要把今天的主要问题问出来，时间也不多了。好，那现在问题了，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好，当耶稣知道犹大要去出卖自己的时候，他为什么还去催促他去做？说你要去做的快做吧，这是关键啊，这是我们这段时间的关键了啊。耶稣知道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事？肯定知道的，对吧？但是呢，你要做的这件事指的是什么事？指的就是出卖耶稣这件事情，快去做吧。所以这件事情耶稣是知道的。那我第二个问题说，犹大知道不知道呢？当耶稣对他说，对犹大说，你所做的快做吧。那犹大知道不知道耶稣指的这件事情什么事？那门徒肯定是不知道了，这块写的很清楚了，门徒一头雾水，什么都不明白。但是耶稣是知道的。那我们先让耶稣知道，他为什么还要去这样说，催促他，而且是催促他去做。正常人，如果你知道有人要出卖你了，你会什么反应呢？如果有一个我们是普通人了。嗯，哎，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你，要害你，你会怎么反应？
牧师，我是陈凯。第一个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 因为耶稣知道他的时间到了，所以他要顺，所以他就让，因为知道他就知道这时候应该这事应该发生了，
嗯，
所以他为什么让犹大去做这件事？
嗯，
这我也不知道犹大，我想犹大应该是知道，但我找不到根据他为什么会知道。
还有个地方可以看，就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十四节的地方。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十四节啊，当下十二个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利的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三十块钱。从那时候起，犹大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
嗯，好，
所以耶稣知道他犹大要出卖他。
当然，
嗯，对，
所以耶稣是知道的。你所做的事就是要你要出卖我的事，你快去啊！耶稣在说话。所以正常人的话呢，是不会这样的。正常人。
拜拜，
好一点还劝劝他，哎呀，不要做这坏事啊！你做坏事你说不好啊？哎，
牧师，
差一点，
这里我想分享一点。
对，好。
对，牧师，你的问题很清楚了，对，我们都知道你的问题。
嗯，
对，我想分享一点，就是我回到祷告，对吧？我们经常祷告的时候呢，神不应允我们，或者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所希望发生的事情，结果事情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嗯。
但是我们都知道神有他的美意，对吧？我们知道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神的儿女他必管教，有的时候有些坏事情可能也不发生在身上。但是我们又知道神他是什么，他圣经里面一些是你求什么他就会给你什么的。也就是说呢，这个你求饼他不会给你，那个原话我记不得是什么，他不会给你石头还是给你什么东西。那么也就是说，对对对，在这里呢，也就是说犹大，也就是神他给人选择的自由了，对吧？就从最开始创世纪伊甸园里面，不是神给人选择的自由。如果你要选择那一条路，而且神看到了你的心，你已经认定那条路，他就让你自己去做了。我想从这里我觉得，我也看到了这一点。你既然想做这件事情，你既然认定要做这件事情，你就去做吧。
对，其实实际上这件事情神没有，他没有拦阻。对不起啊，我稍微时间差不多了啊。就是说按正常人一般普通的人的话呢，第一个是劝阻，第二个甚至于自己逃跑或者怎么样，他绝不会说，因为他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对他是一个伤害，是一个出卖，是一个啊这个踢我，但是呢他居然去鼓励他去做。所以这也是后边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同席的人为什么没有能够明白他什么意思？因为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哎，耶稣会让他去做。啊，他当耶稣说这个犹大是出卖的，可能刚才说可能只有是约翰知道，只有约翰知道，或者耶稣声音大一点，十二个门徒都知道了。那耶稣又讲了这句话，他们就完全的不明白了，完全的没有 get it。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 point 主题是啊，耶稣知道谁要出卖他，但不用自己的办法去阻止他，他愿意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
阿门。
嗯，好，这是刚才谁要发言？对不起。嗯，
他耶稣当耶稣说你所做的，这英文是说你想要做的去做吧，哈，
嗯，
那既然这是给那个犹大最后一个机会，因为我明知道你要卖我，我还已经跟你讲了，
嗯，
你知道，然后你还是要去做，
嗯，
所以并不是说耶稣或者说魔鬼把心出卖耶稣的心放在他心里，他就一定要去做，他是还是有自主权利的，但是他就是为了那个钱。三十两银子，我听说好像就是卖一个奴隶的钱，哦，一个或两个奴隶的钱，嗯，哦，就这样。
Okay， 谢谢。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对这个这段圣经，我们对耶稣的爱 啊，真的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啊，他明明知道谁要出卖他，他呢，没有用人的办法去劝阻他，或者是他实际上那些门徒抓起来，犹大抓起来，他给你各种办法，但是呢，他给他机会，像我觉得医生那个讲，给他机会啊。给他机会，让他来认识他，让他继续的给他一个，就最后还要给他机会。但是呢，哎，他有自己，犹大受了那点饼以后，立刻就出去了。就可以看到人的背逆，犹大的背逆，但是可以看到神的爱，是爱他们到底。这句话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耶稣既爱世间属性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耶稣的爱呢，不是说你要出卖我了我就不爱了，他是最任何一个时间都给你机会的。但是人呢的背逆呢，就是不管犹大他是出卖耶稣还是不是出卖耶稣，神的旨意必要成就。
嗯，
耶稣基督呢，他是啊不用自己的办法，顺服神啊，知道谁要出卖他，他还爱他们。啊，知道这些人用脚踢他，还爱，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在我们还那有很重要。耶稣爱怎么向我们显明的呢？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与神为仇敌的时候，他就为我们去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耶稣爱犹大，在犹大还要动脑筋要出卖耶稣的时候，耶稣继续的爱他，继续的给他机会，继续的来劝来给他机会悔改。但是耶稣的这样的给他机会悔改呢，反而使他那个更使那个啊撒旦的心入了他的心，这是他自己的本质又可以表达出来了，就是神的好的一个爱心也让，所以有一个圣经有一个人讲的很重要，一个很有名的人，他讲到来到耶稣面前的人只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更爱耶稣，还有一种呢就是更恨耶稣。那个 indifference 的嘛，就是没有什么没有就无所谓呢，就是根本没有认识耶稣，没有听到耶稣。当我们真正的跟耶稣有接触的时候，只有两种结果，一个是更爱耶稣，或是更恨耶稣。好，大家还有什么分享吗？
哎，牧师，我可不可以这样想？因为这个救赎的工作，在我们没有出生之前，神就知道了。知道我们的人一生要犯罪啊，要生在就都知道的，我想，所以这个呢都是在耶稣基督的掌控之中，他也知道，所以他拣选了有贪心的那个犹大，是吧？所以他是他这样子。那刚才说他已经跟约翰讲了，如果是真是这样的话，不是神掌控的吧？约翰听了他就跟其他门徒讲，耶稣跟我讲的是他，我把他抓起来把他赶出去，是吧？我说这个呢，我是觉得这一句话，一切都是神掌控的，这个救赎工作在我们没有生之前已经预定的，所以呢这个事情呢一定会发生的。
是，所以神知道一切，但是神呢也就能够啊看他这样的一个爱心，这样的一个忍耐啊，对犹大一而再再而再再而三的给他机会，然后让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真的是知道谁要出卖他，但不是去拦阻，不去阻拦他，而是给他机会让他悔改。但是他没有悔改，那真的是他自己的要 负他自己的责任。就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讲犹大讲了很多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在我们犯罪的时候，某种意义上我们就是出卖耶稣了。当我们爱世界的时候，我们不爱神的时候，那我们神让我们这样做，我们爱他爱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耶稣出卖了。我们为了世界上那点好处啊，那点的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而把耶稣啊爱我们的主，把他摆在更低的位置上去了，那就是出卖啊！大家这样能够接受吗？所以我们今天说犹大不好，其实犹大就是一个 representative of all the human race。就什么是犯罪呢？犯罪就是用世界来取代了耶稣，用世界作为偶像来取代了应该敬拜的耶稣。
不是啊，你这么讲也没有错了，也 也认可。不过呢，这个听到这么讲的，好像还是心里挺难过的。对，所以说偶尔讲一次还好，如果经常讲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很难受了，承受不了，因为实际没有，大家太不喜欢耶稣了，都不愿意自己给他有什么关系。
太不喜欢犹大了，
确实
对大家对犹大是恨之。
对对 对, 对，不过呢，这个牧师这个也是这么一个很好的提醒了。对，但是真是听了这样讲很不舒服的。
是，所以我们要悔改。啊，真的，我们不要把自己的灵魂出卖了。其实圣经有一个，就是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就把他长子的名分出卖了，这件事情知道吧？为什么他这个长子名分出卖呢？就是他更看重那碗红豆汤对他的价值，而长子的名分他不看重，他觉得那有什么用？那就预表着我们啊，为了世界上的一点的看得见的物质的好处，而把我们与神的关系啊，耶稣为我们死，神的名分给出卖了。
那刚才这个我是潘怀新啊，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耶稣知道，就是对他讲的话，你所做的事你快做吧。
嗯，
耶稣知道他要做的什么事，那么就是说，作为这个犹大。他也知道他这个耶稣对他说的是什么，
是，
按照常理说，按照一般人说，他叫做阴谋诡计了。如果被人戳穿的时候，
嗯，
心里一个是心中是害怕，对吧？第二个就是说，好像就是说，他作为一个门徒来讲，在出卖这个老师的时候，是出卖他这个主的时候，他心中还是有忐忑的，应该是忐忑害怕。那么就是说，按照常理的时候，人就是说，他既然有这个阴谋诡计了，他会要调整的，对吧？那么现在就是说，他不但没有调整，就是说他在这个时候，就是说这个主耶稣说的，你叫做的事，你快做吧。那么就是说，这个在这个犹大当中，他还没有调整他这个情况。他还是要出卖耶稣，这个好像就是说，明知道这个被看穿了，他还没改变的这个情况，这个是怎么回事？搞不清楚。
所以人是有两个极端的，然后你被看穿的时候，反而就是要迫不及待的。人很奇怪的，人有时候不没有理性的。我们人以为我们人是有理性的，其实没有理性的。对，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这些门徒啊没有相信耶稣啊，没有明白？其实这整个这个可以看到，当耶稣说有一个你们中间有人要出卖我，这些门徒不明白啊。当最后耶稣说你所做的你快去做吧，这些门徒也是搞不清楚，东猜西猜啊，什么又捐钱给周济穷人呐、啊。但是为什么这些门徒都是没有真正的明白耶稣的心呢？其实我们从门徒生命中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
耶稣明明知道他要出卖他了，为什么又拣选他？
您说什么，叶老师？
我说，耶稣已经知道犹大是出卖他了，为什么又拣选他做门徒？
很好的问题，谁能够回答一下？很快的，
就是神的供养。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那神。那耶稣基督怎么会上十字架呢？没能出卖他，这就是神的功，一切都是神掌控的，是在事前就这样一个预定的这样一个工作。
叶老师这个问题我来试图回答一下，因为那个问题其实是很比较一个问题。那你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啊，彼得要三次不认主，耶稣为什么还接他做门徒呢？
是。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讲说，比如说问我说，十军这以前做的那么多错事了，和为什么耶稣还能接我做基督徒呢？实际上都是，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去做比较，说犹大比其他人太坏了。但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想想，就是说有的时候也不一定。
对。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吴斌阿姨讲的好，就是说神其实给犹大都很多次怜悯。所以你去看这段圣经的话，给他了至少有三次悔改的机会， 对，有一次是其实所有的门徒都问他说，哦，啊，这个出卖的人不是我吧？只有在犹大问他的时候，耶稣说是，就是你。所以那个时候这是第二次给他机会，他还是拒绝。那第三次沾饼给他也是，就是给他一个机会，他又放弃。所以最后那句话其实是所有就是啊，慕道友最不能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你所做的快做吧。因为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心里都是不想信耶稣。那哪一天说耶稣的灵给你讲说你所做的你快去吧，那个时候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对，
阿门，
阿门，
阿门。
对，是的，好像我们原来是一个罪人，
你们，
就是这样的道理，我明白了，就是我们原来是一个罪人，但是主耶稣啊，他都能够接受我们啊来悔改，但是主要你信，但是什么时候信呢？就是时间的问题，你信他，你就得救。
嗯。有一个歌唱得很好，刚才石军啊，谢谢石军分享。怎能如此啊啊！怎能如此啊？这个一个怎能如此？耶稣竟爱我这样的一个罪人啊！
嗯，
是耶稣拣选犹大啊，耶稣拣选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罪人，
都是罪人。
啊、亚伯拉罕，你看亚伯拉罕的生命啊，一塌糊涂。那大卫王。也是一塌糊涂，但是神要在罪人生命中呢来彰显他的恩典，啊，
嗯，这样就对了，
嗯，对，
这样就明白了，对了，
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对，
你说一个找十二个门徒，十二个门徒有一个是
都是罪人，
没有一个，
都是罪人，
都是罪人，
对，
啊，没有一个是认识神的，没有一个是追求信靠他的。
也反而可以问啊，我们都是罪人，为什么耶稣要拣选我们呢？也是这样的，
他就是要显明他的恩典，他的爱，让他的恩典
显明他的恩典，显明他的爱。
哎 ，Amen。在我们还罪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他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他的爱就是在那十字架里表现出来。
Amen。
我们看那个圣经的时候。常常就是说看到是这个犹大这个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实际上像我们这些罪人的话才真正的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嗯
嗯，就我们现在想一想，我们比犹大好不了多少，
好不了多少。
正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有喜欢钱的，有喜欢权的，还有喜欢各这个各方面呢，其实我们所做的明知是做的不是好事，但是还要去做，嗯，那么这个就是这些事情，说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
Amen。
我想再分享一下，我是潘月生，就是说刚才世君讲了这个问题，就是说耶稣就是说。善待每一个罪人，就是刚才我加入的这个查经的时候，牧师也反复提到过，就是这个耶稣很忧伤，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有人出卖他，并且他最爱的门徒之一彼得要三次不认他，最后你看的结局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对的，完全不一样。
彼得虽然也很软弱，但是他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呢这个犹大之后呢，犹大呢，他接受了这个耶稣在晚餐中给他的这个饼，但是他执迷不悟，他并没有做出一个选择来，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悔改，就是说他选择了这些罪人，包括我们之后，关键是我们之后这个选择很重要。
嗯，我们要接受神的恩典。
对，
非常好。
对，谢谢月生，我是觉得非常好的分享。而且同时呢，刚才那个方怀新潘叔叔已经回答了牧师前面问的那一个问题。前面那个问题其实没有很好的回答，开始就是为什么耶稣忧愁，其实刚才潘叔叔已经回答了。 耶稣忧愁不仅也是因为犹大，我们可以想这个他也是因为犹大背后所代表的众多的人，因为那条道路是毁灭的道路。
那是神为世人忧愁，神爱世人啊，神看到世人啊远离他，不信靠他，走自己灭亡的路啊，真的是很忧愁。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所做的快去做吧，其实是耶稣心中所想的，说你应该做的是悔改，应该做的是承认认罪啊，那才是你应该去做的，那你那才真正你应该快去做的啊。但是他没有去做耶稣心中所让他做的啊，是做了他自己心中所让做的啊，他的顺着撒旦魔鬼的心啊去做的啊，这个撒旦魔鬼的工具啊，真是很可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样，甚至要跟今天每个人都跟我说，你所做的快去做吧，是你应该做的啊，按照神的心意，要爱主啊，爱他啊，来信靠他啊，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好，谢谢大家，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请月生来为我们做一个祷告。今天月生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聚会，感谢主，谢谢月生的分享。
郑牧师，在月生弟兄祷告之前，我还想分享一点。对，我就想分享一点，也就是说神经的话圣经的话牧师的教的不是教条。今天晚上我收获特别多，因为神的话本来就是宣活的生命，我收获多不仅是从牧师那里，更多的是从弟兄姐妹的分享的这里。
是的，
弟兄姐妹的分享就是让神的话变成了宣活的生命。对，我是觉得这种方式非常好，也就是说即使也就是说下一次牧师在查经的时候，就是有几点没有讲吗，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大家有生活收获，有得着才是最重要的。谢谢牧师，谢谢弟兄，
谢谢牧师，我们今天收获很大。
圣灵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是一个学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灵带领我们每个人的分享，真的我今天学到很多，谢谢大家。
带领我们
啊，好，我们请月生，
谢谢小林，
做一个祷告。好，
好，让我们基督祷告。天上的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晚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你爱我们，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感谢你今天晚上与牧师和众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看到你圣经的话语是多宝贵。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通过今天晚上的学习，也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到耶稣美好的计划，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后复活，让我们看到永生的盼望，使我们能更多的看到主耶稣的荣耀。希望你继续保守我们，希望你的圣灵时刻与我们同在。我们再次为我们恩典堂的合一献上我们的祷告，希望你把这合一的心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关爱，彼此合一。希望你继续保守恩典堂，也希望你赐给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晚上都有一个美好的灵修，让我们继续看到学习你话语的力量。以上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
大家可以有时间的还可以打打招呼，这样下去。大家好，春霞你好，你们那边是白天？月生你好，
大家好。
今天晚上的这个茶经茶的非常好，谢谢大家。我一直在这里听。感觉到很开心，我没有发言，但是感觉到很开心。
关键问题是，就是圣经和我们这个生活当中能结合起来的，知道耶稣忧愁是为我们这些人，为我们罪不悔改而忧愁。
好久都没有这么开心过了，今天晚上很开心，听到大家的分享真的很开心。
小林给我们总结的很好、
谢谢牧师，谢谢牧师。
小林给我们总结的很好。
谢谢小林弟兄。
好久没这么开心，我们每次都很开心，
很开心的，
越来越开心。靠着圣灵的带领，越走光明。
等一下，
杨老师，沈老师，
大吉， 他今天上不了网，他跟我这个网。
先生你好。
谢谢。
那个、
哎，孙老师、杨老师，
黄金，黄金弟兄好，
哎，黄金大哥你好，
杨老师、孙老师好，
弟妹好，
你们那很冷吧？谢谢啊，你们那很冷吧？
冷啊，冷啊，我们咋？我请你零下十度。
小苏弟兄，
我们没有零下十度，但是也挺冷的。
对，请你，请你一天全身零下。白天也是零下，
对对对对，
晚上
是。哎呦，不，白天零下，
嗯，
下六度到零下九度。
零下
九度。哎 ，Kelly。
啊。你怎么冷？
哎 ，Kelly 好。
孟非是没这么冷。
Hello。
对呀。
他们
不知道
师母怎么样，没看到。
不是你，你怎么冷过啊？不是你，你怎么冷过？
师母她今天不太舒服，对，
还好吗？
对对对，
今天
师母
挺
好，挺好的，嗯。
哦，孩子不
哎，小猪，小猪，哟，我还没出去呢，我眼睛戴着眼镜，
矛盾又敢不吃，非要的话，给他搞得很，不知道
怎么样，怎么样，没听到。
春霞，你们那边冷吗？
冷啊！
都到了零下了，
零下九度、十度了。
哎呦，那够冷了呀，出不了门了。
他吃那个抗生素。
今天下午两点钟，今天下午两点钟，我骑随便脚踏车，我都快在这大门自行车。
他现在哪里发炎了？
这个风啊，不得了！
预防了，因为他有那种以前的经历，25年前他有一次得败血症。
你怎么做的这样？
那是我吗？
对，
我们大家听他听牧师讲
师母的情况。对呀，大家现在是不说，听牧师说一下师母的情况呀。
大家希望大家能够为他祷告。他不是昨天啊，星期四做了那个biopsy 那个啊，然后呢，就因为以前那个他25年前就也做类似的一个手术啊，就得了败血病，所以这次呢，我们就很担心呢，我就跟医生说，哎呀，一定要能够给他下强的药，也给他下的是最强的一种抗生素。他现在吃的就很不舒服，头晕啊，恶心啊，
胃不舒服，
胃不舒服，对。现在又不敢不吃，又
那就休息，那就休息，
暂时不敢不吃。
大家为师母祷告。
对，为师母祷告。
现在他的 biopsy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是吧？
那 biopsy 不知道，对，不知道。
哦，医生没有说。
对大家纪念这件事情，
谢谢大家。
为师母祷告。
师母的妈妈
打预防针没？
他妈妈今天做完手术了，感谢主，谢谢大家祷告。他已经做完了那个介入的那个同位素介入，所以回家了。医生说做的很成功啊。
感谢
主，那个不错。
六周以后再做 MRI 看那个肿瘤是不是回缩，缩小。谢谢大家，嗯。
杨老师，你们那边打预防针没？
啊，我问我们呢，是问我们是吧？
对对。
哎，疫苗要打了，已经发通知了，我们公寓已经发通知了，哎，
1月27号打。
27号要打了。
1月27号。
1月27号打第一针，然后后面的在3月份、在4月份还有第二次。
要等那么久？
打两次的。
啊，
这
样有效了就有果就可以。
我现在是发了通知，让我们大家填表，要愿意打的话就填表。那么我们收到了以后，当然我们首先还征求了一下我们的那个家庭医生的意见，是吧？就他觉得打，那么徐英说他说可以打，那所以我们也填表了，就是，表交上去。
我们这个居委会也叫我们登记，要我们打这个疫苗，我们说暂时不打。
我们现在考虑
疫苗有副作用，
对，副作用是有的，
有副作用，
有一些过敏，
很清楚讲。但是也
所有的疫苗都有副作用。
是啊，我们以前你说大
没关系，
也有副作用。
现在的疫苗，
其实都应该有。
我们最好，我说我们在家里，
个人情况不一样。
美国的疫情现在厉害，
疫情这么严重，年龄大了应该打。
叶老师，你们打了没？
没有。
你们应该那个梁飞他们医院
他打了，他已经打了，他
肯定是打了，
他到我这个礼拜天就打第二针了。
他有没有要你打呢？有要你们打呢？
他要我打我还考虑，我不知道打不打。
就害怕副作用啊。
我们这个地方是要求共产党优先打。
啊，共产党也是，
共产党也是中国的做法，
共产党
也是的做法。
因为很多人都不肯打，很多人都不肯打，
对，好多人不肯打，
对，还什么领导先打，是不是？领导先打，
共产党优先打。
我听说是医院的医生要强迫打，因为你要是不打的话，就不能上岗。
哇，
那
这是非常不对的。
新冠病毒太厉害了，主要是现在，
嗯，
今天新增31万，那多厉害！今天新增31万，
是，
我们就继续祷告。
新增
是最高的。怎么样？大家一起为安妈妈来祷告，她的三叉神经痛很疼的，
到现在还没办法，没有办法吃，
很难的三叉神经痛。
一家伯母啊，头晕。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体都有不同的软弱。对，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的弟兄姊妹有身体的软弱，我们就为他们代求代祷，我们一起一个肢体软弱，我们以他一同啊，能够关心啊，感受到他的疼痛软弱，这是教会生活，就是肢体连接，是借着祷告互相代祷而连接。
那我们想有机会打呢，我觉得我们年纪大的还是应该打，
对，
是啊，应该打。我们也继续祷告吧，求神就是让我们打了以后有什么副作用。
是啊，像台湾还都打不到呢。
啊，是是，我们
对台湾的那个疫苗都还买不到。
台湾不用打了吗？台湾不是控制的很好？
可是你不能出去啊，对不对？就在台湾内部转来转去。
要出来外面就没办法了，对。
是啊，
我想那个
最后都变成台湾就是没有办法打疫苗了，所以有疫苗的人应该珍惜这个机会，
再继续打。
对，叶老师，我觉得你应该听听梁飞的意见，因为我们也是这个也征求医生的意见，然后我们孙子也来打电话让我们打。因为他自己也打了，他说他我们孙子他们都打了，他说让我们也打，他问我们有没有机会打，没有机会打，他就想办法给我们弄那个打这个。那我们说我们供应已经有了，所以我们也很感谢主，因为我们这个属于就是说高风险的人群第一批的疫苗打疫苗，我们供应老人供应。
但是沈老师你知道吗？台湾的疫苗是。美国的疫苗95%都有效，中国的疫苗是79%几，
这也是95%。
对，美国的疫苗95%，
美国的
疫
苗好，中国的疫苗不好，
79%几。
那有机会的话，我想还是应该
中国。
对，我也在考虑。我也在来考虑，也是否想打一下。
中国假冒的东西太多了，疫苗也假冒。
没有，就是刚刚卢阿姨在问的嘛。
哦，对对，那是十二，那是多少章？罗马书多少章？
罗马书第二章哈。
11章11节，11:11。
11:11。
十一了吗？
对。
11:11。
对。
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
疫苗要假冒。
若他们的第十二节，若他们的过失为天而服，他们的缺乏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啊，就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刚刚说完一下，11章11节，对，十一节以后，
十二节，11章11节，
谢谢。
再见，
晚安，
再见，
谢谢。